还有我们的老师。出去了哈。那个，地道，地道，妈妈呢？我们谢谢几位老师哈。我相信这次你们会唱得比较高兴，至少一二三可以看的哈。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简谱的软体打出来是很漂亮的，就是这样。好。相片你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曾经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告别了金色与迷惘，曾经在你我的心中编织你的梦想，所以忘了回家是为主挖光，失去了泪水是我的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自己的忧愁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有梦想，灿烂的阳光。好，听起来你们唱得比较快乐，希望你们可以享受这一首诗歌，特别在了解那个它可能包含的意义哈。那我也回去把我原来download的那个，我们再看一遍，这个这样可以。
Othello is a military general who works for the state of Venice. He's not from Venice, though. He's a Moor, meaning he's from North Africa. So he's in a very unusual position. H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in Venice, but he's perceived as an outsider. The plot of Othello is pretty simple. Othello marries a young Venetian woman named Desdemona. One of Othello's officers, named Iago, secretly hates Othello. So he convinces Othello that Desdemona is cheating on him. Othello becomes so jealous that he kills Desdemona. Iago gets caught, but the damage is already done, and Othello kills himself. Here's the play-by-play. At the start of Act One, it's nighttime in Venice, and Roderigo and Iago are discussing Othello's secret marriage to Desdemona. Roderigo is in love with Desdemona, and he's mad that Iago didn't tell him about it beforehand, because Iago is one of Othello's chief officers. Iago tells Roderigo that he actually hates Othello, because Othello passed him over for a promotion, and he says they should go and wake up Desdemona's father and tell him she's run away. They go to Desdemona's father's house, his name is Brabantio, and they yell outside his window for him to wake up. At first he's mad, but they explain that his daughter ran off with a black man. Brabantio sees that Desdemona is not in her room, so he gathers a group of men with swords and torches and goes to find Othello. When Brabantio finds Othello, Brabantio says he's arresting him for using witchcraft to make Desdemona fall in love with him, because he's black, so she obviously wouldn't fall for him on her own. Othello says he's on his way to see the Duke, who just summoned him to a military mission, so they all go to see the Duke. The Duke hears both sides, But then Desdemona comes in and says she loves Othello. There was no witchcraft. The Duke sends Othello off to defend the island of Cyprus, which is about to be attacked by the Turkish navy. Othello tells Iago to bring Desdemona to Cyprus after him. Iago tells Roderigo to sell his lands and follow them to Cyprus, where he'll have his chance to get together with Desdemona. When Iago's by himself, he says he hates Othello because Othello is rumored to have slept with his wife. He says he's going to get revenge by making Othello suspect that Desdemona is sleeping with the army's second-in-command, Michael Cassio. The play moves to Cyprus. A big storm at sea destroys the Turkish fleet. The ships from Venice arrive, first with Michael Cassio, then Iago and Desdemona, then Othello. They have a feast to celebrate the end of the war and Othello's marriage. And when Othello leaves for his wedding night, Michael Cassio and Iago are left in charge. To set his plot in motion, Iago gets Michael Cassio drunk and tells Roderigo to pick a fight with him. Michael Cassio pulls a sword on Roderigo. Montano, the former governor of the island, tries to stop him, but Michael Cassio fights with Montano and wounds him. Someone sounds the alarm, and Othello comes out to find out what's happened. He removes Michael Cassio from his post for being drunk and disorderly. Iago tells Michael Cassio that the best way to get his position back is to talk to Desdemona and get her on his side. Michael Cassio takes this advice, and he gets Desdemona alone and asks for her help. Desdemona is happy to help him because she knows him and thinks he's a loyal friend of Othello's. But when Othello and Iago come near, Michael Cassio leaves because he doesn't feel up to facing Othello personally. Iago takes this opportunity to plant the seed of doubt. He points out to Othello that Michael Cassio snuck away when Othello came near. Desdemona tells Othello he should reconcile with Michael Cassio, and Othello says he'll do it soon. Iago appears and plants another suspicion in Othello's mind. He acts like something's wrong, but he's reluctant to say anything, so Othello has to drag it out of him. Then he says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for sure, but Othello should watch Desdemona, because the signs of her cheating with Michael Cassio are all there. Michael Cassio knows her and delivered messages between her and Othello when they were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Venetian women like to cheat. Desdemona definitely fooled her father when she was falling in love with Othello, so he knows she's a good liar. But he tells Othello to beware of jealousy, because they don't know for sure. Even though there's no evidence, Othello starts to doubt himself right away. He's black, he's getting kind of old, and he's not a smooth talker like the Venetian nobleman, so maybe she is cheating on him with Michael Cassio. Desdemona comes in to tell him people are waiting for him to come eat with them, and he says he has a headache. She tries to wrap his head with her handkerchief, and he pushes it away and she drops it. After they leave, Iago's wife Emilia picks it up, because Iago has asked her to steal it. Iago makes her hand it over and tells her to leave. Othello comes back in, and he's completely obsessed with his jealous suspicions and furious with Iago for starting them. He demands some proof. Iago says he heard Michael Cassio talking in his sleep about sleeping with Desdemona. Then he asks Othello if his wife has a handkerchief with strawberries embroidered on it, and Othello says yes. Iago says he saw Michael Cassio wiping his beard with it. Othello is completely convinced, and he swears that he'll kill them both for revenge. Iago kneels and swears to help him. Othello asks Desdemona where the handkerchief is, and Desdemona starts asking him to make the decision to reinstate Michael Cassio, partly because she has promised to do this, and partly to change the subject from the handkerchief. Othello gets even angrier as she keeps bringing up Michael Cassio. He tells her to go get the handkerchief, and when she doesn't, he becomes enraged and walks off. Cassio comes to Desdemona to ask her again for her help, and she tells him he'll have to be patient. A prostitute named Bianca, who's in love with Michael Cassio, comes to him and asks why he hasn't been to visit her. He gives her the handkerchief, which he found in his room, and asks her to copy the embroidery. Iago and Othello talk about Desdemona's and Cassio's affair, and Othello gets so worked up he has an epileptic fit and falls into a trance. Michael Cassio comes by, but Iago tells him to wait a little ways away. Othello recovers, and Iago tells him to hide and watch while he speaks to Michael Cassio. Othello hides, and Iago asks Michael Cassio about Bianca and whether they're going to get married. These questions make Michael Cassio laugh uncontrollably, and Othello interprets this as Michael Cassio's gloating about sleeping with Desdemona. In the middle of the conversation, Bianca comes up and throws the handkerchief at Michael Cassio, which makes it look like Michael Cassio took it from Desdemona and gave it to his prostitute. Iago and Othello make plans to murder him and Desdemona. A nobleman named Lodovico arrives from Venice with letters from the Duke removing Othello from command and putting Cassio in charge of Cyprus. While Othello's reading the letters in front of Lodovico, Desdemona, and others, he gets angry at Desdemona and hits her, shocking everyone. Othello accuses Emilia of helping Desdemona cheat, then calls Desdemona a whore. Roderigo complains to Iago, saying that Iago's been taking his gold and jewels and promising to deliver them to Desdemona, but he's no closer to sleeping with Desdemona than before. Iago gets his trust back and convinces him that the best way to sleep with Desdemona is to kill Michael Cassio, so Othello and Desdemona won't be able to leave the island. Roderigo reluctantly agrees. Iago and Roderigo lie in wait for Michael Cassio as he leaves Bianca's apartment. Roderigo attacks him, but his sword doesn't pierce Michael Cassio's coat. Michael Cassio stabs Roderigo, and Iago comes from behind and stabs Michael Cassio in the leg and runs away. Roderigo and Michael Cassio are yelling in pain, so Lodovico and Graziano start coming their way. Iago acts like he's responding to these cries for help as well, and he stabs Roderigo and kills him. Othello tells Desdemona to pray and prepare for her death, and refuses to listen to her when she protests she hasn't done anything. Then he smothers her with a pillow. Emilia comes in to tell him about the attack on Michael Cassio, and sees Desdemona. Othello admits he killed her, even though she wakes up for a moment and claims she killed herself. Emilia argues with Othello about whether Desdemona cheated on him, and Othello says it was her husband Iago who told him. Lodovico and Graziano and Iago come in, and Emilia accuses Iago of making the whole thing up. The story comes out, and Emilia says she stole the handkerchief and gave it to Iago because he told her to. Iago stabs Emilia and kills her, then runs away. The other men arrest Othello and run after Iago to catch him, eventually bringing him back. Othello stabs himself with a weapon he'd been concealing and kills himself, and Iago is taken away to be tortured, while Michael Cassio becomes governor of Cyprus.
好，这个就是那个刚才。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thello, check out the Othello Spark Note on sparknotes.com. For a translation of the entire play into modern English, go to No Fear Shakespeare at nfs.sparknotes.com.
后面是他的广告，就是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他们网站可以看更详细，还有把那个文字都打出来，就是莎士比亚的英文很难看，那是古英文。 还有把它弄成现代的英文哦，啊，你有兴趣更深入的人就可以自己去看啊。好，那我们现在讲我们的圣经哦，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49第3，啊，49第3，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奖励。那这里有一点问题哈，就是你看一下，37章，好，往上一点。好，这是我们从这里哈，再往上一点。好，那就是约瑟被他的爸爸差派，因为他的哥哥们已经离开希伯伦到示剑去放羊，那爸爸有点担心哥哥离开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担心呢？ 因为事件以前发生一个不幸的事件，就是这个他唯一的女儿去那边跟那边的男孩子玩的时候，发生约会的性关系，我现在不晓得是强暴还是不是，就是发生这个问题。那约瑟的孩子们就很不高兴，说你应该明目正娶，应该来迎亲，然后再发生怎么可以？不管你是强暴不是强暴，都觉得不可以。那可是这个男孩子就是事件城的这个王子，就很爱这个蒂娜，蒂娜就是雅各的女儿。 他就是一直要求婚，一直要他爸爸拿礼物来下聘，就是说啊，我们很爱他，我们很相爱，是不是让我们结婚？那这个约瑟的这几个孩子就利用这个要设计要陷害他们，就说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选民，我们都有割包皮，你们都有包皮，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妹妹嫁给你们。我们很高兴把妹妹，可是你们要先割包皮，就是要跟我们在信仰上一致。 那这个王子和割包皮小事一桩嘛，对不对？那有什么关系？他说不是只有你哦，你们全城的男人都要割包皮，因为他是王子啊，他一讲他爸爸一讲，全城的男人就割包皮。啊，如果你割包皮就知道，割完包皮几天会怎么样？走路会这样，对不对？因为很痛，啊，古代也没有什么麻药，就是大家走路跑来跑不快。就在这个时候，雅各家的老二跟老三。 就拿着刀进去把人家全部的男人都杀光，这个很可怕哦，这个叫做过度报复了。 你知道那个我们要法院就是说应该要适当的报复，如果他做错什么事情，他应该受某种处罚，这个只有一个公正第三者才能做。如果我拿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觉得说这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他怎么可以对我妹妹这样，他们还是觉得这样是可以的，全部杀光。杀光以后当然全家都害怕，因为他们是出外人，他们不是当地人，那把全城的人杀光，那隔壁城的人人家就会来把他们剿灭嘛。哦，这一群人好凶好坏，怎么会这样？所以他们很怕的时候，上帝说我保护你，但是你不要住那边，你离开，这是背景。他们就一直往南迁，迁到西伯伦，就是他爸爸住的地方，就住下来了。可是你知道牧羊人吗？没有草就找有草的地方，没有水就找有水的地方，就是叫逐水草而居嘛。所以雅各的这些孩子在把爸爸的羊在养的时候，就从西伯伦一直找往事件去了。放在爸爸的心里面担心说，哎，啊，很久以前发生那件事情，会不会当地的人还记在心里，到时候万一对他们不利，他有一点不安。所以就派这个约瑟说，啊，你可以看看，哦，所以十三节说，以色列就对约瑟说，你哥哥不是在示剑牧放羊吗？我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他很乖，哦，以色列说，看看他们平安不平安。所以他在意的是喝血不，哦，孩子在那边好吗，哦，啊，群羊好吗，哦，人好吗，羊好吗，就回来告诉我。所以打发他出去，他就去，然后他迷路了。小孩子嘛，哦，就人家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哥哥，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放羊。他说，他们不在事件啊，已经往多丹去了。好，在这里有人就说，这个叫第二里路，因为爸爸是跟约瑟交代你去事件，他事件找不到哥哥，就可以回去跟爸爸说，啊，只吹不就好了。啊，这个约瑟就是好心了，哦，就说既然到这里来了，干脆就问清楚找到。所以他多走了他不该走的，爸爸没有要他走，他就从事件走到多丹，就是另外一个城。他不信，他这样就送命了，哦，就是差点被哥哥杀掉，因为哥哥就对他很生气嘛。好啦，那人家跟他报说在多丹，啊，他就又摸到多丹了，结果真的是找到。那远远的还没有到，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所以这个嫉妒。我们上一次不是讲嫉妒吗？这个嫉妒是属于什么？限度，不是遗迹，对不对？因为他们要爸爸的注意没有要到啊，可是约瑟要到了，当然就不爽嘛，啊，不爽还不必杀死嘛，好，哦，但是他们想不到别的方法让他那个美梦不会成真。他不是梦想将来哥哥都要对他怎么样吗？要拜他吗？爸爸他们就是很不爽，说你是老妖，你凭什么要管我们呢？哦，这一点他们很过不去嘛。所以他们就想说，你看做梦的来的宰的丢在坑里，然后就跟爸爸说，哎，野兽把他吃了，啊，他能不能，所以他们在意的是那个梦。所以我说梦很危险，哦，你做梦就点点就好了，他天又呱呱叫，跟他哥哥讲说，我做那个梦，哥哥就很生气，然后他们就要把他的梦毁了。所以他们不是要杀他，他们是要杀他的梦。那这个老大就说，这样不好吧，只是弟弟乱做梦，那你就把他杀掉，将来如果爸爸知道的话，他是老大，一定是为老大试问，所以他有一点担心。所以刘辩就想要救他离开他们的手，就说，啊，买啦，不要这样吧，哦，不要流他的血，丢在洞里就好啦，不要下手害他。那圣经的作者说，刘辩的意思是缓兵计，啊，就是让他们的气也有一点消，把他丢到洞里面，其实丢到洞里面也会饿死，或是洞里面如果下雨的话会淹死，如果 有毒蛇或是那什么蝎子的话也会把它咬死，但是至少我们手干净的，我没有做什么，我就是把它丢到洞里啊，这个叫做间接杀害，知道吗？哦，就是我没有杀他，我只是把它丢到洞里面去，因为我不爽啊，哦，那这个可能将来在爸爸面前好一点，哦，然后他是这样讲，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是想要趁他们不小心的时候，他偷偷的从洞里面把这个弟弟捞上来，然后把他送回家，那就没事了，哦，他本来是这样想，哪里知道事情的演变没有照他的期待，哦，约瑟到了，他们就二话不说，哦，拨他的外衣，就是那件漂亮的让他们看起来很不高兴的，就是彩衣，就丢到坑里。好，那个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就吃饭，看，哎，有一群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哦，这个地方的人，哦，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啊，先例人，哦，做生意的，他们香料、乳香、没药，就是 巴勒斯坦沙漠地区的这些东西要到埃及去买卖。那犹大，这个第二个建议来了。第一个建议是西面，那根据圣经说好像西面，哎，不是，是流便。那流便不在了，犹大就提出第二个馊主意，他说这个比哥哥的意见好，就是卖了，至少他不会死掉嘛。可是卖到国外他就回不来了，他卖去是当奴仔啦。啊，你当奴隶有什么机会翻身做国王？根本没有机会嘛。而且卖到国外去了，根本也回不来，卖到远远的国外去了。那这样的话，第一个保证他当当奴隶，他的梦就不会实现，那也不会什么在坑里面被淹死啊、饿死啊、被虫咬死啊，也没有嘛。至少比大哥好，而且我们还混一点红利啊。因为你卖了一个人，至少有点钱嘛，大家还可以分一点钱。所以，我们说犹太人很犹太，大概就是这样哦。他在任何恶事当中都会找到一点利益啊。这是犹大，后来犹太人就是用这个犹大 Judah， 就是我们现在 Jews， 就是从这个名字来。所以这一个老士是很聪明的啦哈。说杀了他，尝尝有什么好处？他想的是好处啊。我们要再杀他的梦，不要杀他嘛。我们有好处分，为什么不要呢？不如卖给以斯玛利人，那不要害他，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骨肉，那大家就听他的哈。好，现在啊，我们看28节，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一节哈。来，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色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有没有发现这里有问题？就这一节，刚才你们都念了，问题在哪里？到底这一群商人是米甸人还是以斯玛利人？有没有注意到？哎，这个是问题的地方啊！这个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议哦。你如果仔细小心，这是米甸的商人嘛？哈，那可是经过那讲定，应该是跟米甸的商人讲定嘛？他却讲完了，却卖给以斯玛利人。他到底是给以斯玛利人还是给米甸人？这两种人是一样的人还是不一样的人？好，啊，这个有好多说法哈。那我在这里呢，28节是一个问题的，从米甸变成以斯玛利，往前一点，他们看见叫做米甸的以斯玛利人，啊，这是什么意思？好，第一个解释，米甸是地名。以斯玛利是种族名，这样了解吗？在美国有很多黑人叫做 African American， 我们换成美国黑人啊，其实英文是 African American， 所以他的种族是 African， 可是他现在是住在 America， 这样懂吗？他拿的是美国的护照，可是他 ethnically 不是白人。就好像如果我现在有美国的护照，我是美国人，可是我是台湾美国人，这样子吧，还是美国台湾人。所以一个是种族，一个是地名，这是想要解决这一个争议。可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哈，还再来，我们再往下看哈。好，这是28节嘛，米甸以斯玛利，再往下。好，这里36节，米甸人，哎，又回到米甸人，有没有？要把他带到埃及，那我们卖给护卫长波提华。我们看39章，你拉上来，拉到最上面。好，39章。好，你就这样就好，就不打结。好，我们念第一节来。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华。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哎，这里又是以斯玛利人，有没有注意到？所以第一个解释是，这个就像讲 African American， 就好像我有美国护照，你可以说我是美国人，你可以说我是台湾人，因为我是台湾建，我多少米狗，我的囡仔，我的孩子现在都是这样。所以如果说您什么人 ，ethnically Taiwanese， but politically I'm American。他在美国可以投票，可以选举，要缴税，要什么的，整个哈，就像我们是台湾人，但是如果你拿的是中国护照，那就是你是中国人，在政治上，但是你的种族是台湾人，了解我意思吗？这是第一个解释。所以米甸跟以斯玛利其实是同一个，只是讲的不一样。可是拉比在这里呢，有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因为36节那个字在希伯来文不太一样，叫 Madonai 不是 Midianai、希伯来文呢只有子音没有母音，后来加母音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叫做米但人。我们看我们的讲义哦，讲义是36节，我现在要把这个什么人什么人要跟你们讲清楚哦。这个36节这里说此处是 Madonai 不是 Midianai， 你知道那个不同吗？ I 跟 E 就是差一个音，可是这个就不一样的，因为 Madonai 呢那个是米但，那 Midianai 是米甸，那这个是兄弟族，那所以又多了一个米但人来搅局啦。那有的人说啊，这个本来就没有母音嘛，我们就把它写 I 就好，不要写 E 啦，因为后来的希伯来文就加母音下去，结果加的音是不一样，一个是米甸，一个是米但，中文就干脆把它换成米甸啊，麦改林灰啦齁，这是不会大家啊搞得满头雾水。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25章第二节，这个叫这里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个？基土拉就是亚伯拉罕后来很老的时候，他老婆死了，又在续弦，又娶了一个太太叫基土拉，他就生了新南、约山、米但、米甸，有没有注意到？好、所以这个米甸在这里应该是一个族名，知道吗？族名，他们住在一个地方，后来那个地方就用他的主叫米甸，好像示剑，他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他统治的城就叫示剑城。那是不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另外一族人哦。以实玛利是那个以对，是夏甲的儿子哦，就是那个那个以撒的哥哥嘛，是同父异母的哥哥。会不会以实玛利后来搬就搬到米甸地方？本来就有米甸人在那里，他就住在那里，所以就会变成住在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哈、那基本上是以实玛利是种族，可是米甸是也是一族的人，可是那是变成地名了哦。这是一个解释哈、好。那我给你们更复杂的，我希望你们不会被我搞乱哈。这个中文翻译呢，二十八节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二十八节，三十七章二十八节，拉下来。这个中文翻译呢，有先入为主，就是。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掉，因为犹大有建议，对不对？他们都同意，所以看管他是米甸人是以实玛利什么人，反正卖掉就没事了，所以是卖掉。可是实际上圣经在这里有一个伏笔，因为他是用他们两个字，不是用约瑟的哥哥，这里就有伏笔了。好，我讲一给你们看哈，二十八节哈。实际上希伯来文，或是你去看英文的圣经是这样，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这个不对，应该是他们，知道吗？他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色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所以呢，前面是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没有错，这是哥哥们讲的话。可是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就有些米甸的商人经过，然后他们就把，所以把约瑟卖的不是他哥哥，是这个米甸商人，这样了解吗？哎，那就有趣了，那个问题就变得相当的复杂。换句话讲，哥哥们想卖他，可是没有成功。那为什么没有成功呢？理由是这样，因为约瑟被丢到坑里，一定是呱呱叫。啊，帮我出来啦！我没有什么做坏事啊，我都是拿饼干给你们吃啊，什么啊，有什么事好说啊，一定在那边呱呱叫，而是大哭嘛。啊，所以哥哥们肚子饿要吃饭，一个弟弟在那边坑，就大哭，假肥肉底啊。所以呢，他们就干脆搬远一点，听不得好啊。这了解吗？你知道那个背景吗？就是说啊，不然要吃饭，一个弟弟在旁边呱呱呱呱呱呱，所以他们就嘟走远一点啊，这样吃饭哈。啊，在吃饭的时候，犹大就说、把它卖了啦，有没有哈、所以他们跟这个约瑟丢下去的坑有一点距离，啊，天色又比较暗，在吃晚餐了，他们正在吃饭，看见以实玛利的那个商人来了，约瑟就犹大就建议说，卡比比利啊，丢在那边这样也不是嘛，一直哭嘛哈、万一怎么样也不好哈、大家说好，啊，说好的时候呢， 他们正在那边吃饭，距离那个坑有距离的时候，不幸呢，第二队商人就来了，这样懂吗？啊，那个商人走过来那边，就听到一个小孩在大哭嘛，哈、哦。那米店说：“哎、欸，那我姐姐囡啊，那礼拜神算给他一杯，这样知道吗？”所以米店人呢，看不，约瑟的哥哥离开远一点的嘛，也不晓得这边的身边人囡啊，哎，叫做路中捡到的钱，知道吗？这是半路捡到的嘛，没有人要，好像说你在走路，刚刚一个狗跑去，就顺便把他拉回家，然后就拿去宠物店卖。你知道，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我是捡来的，因为在坑里面呢、啊，也不晓得是谁的啊，所以米店人就听见他哭，就拿绳子。那约瑟好抱歉，以为哥哥来要把他拉起来，结果那女主不是哥哥，是外国人啊，他们就把他绑起来。那绑起来的时候，哥哥们看到的以实玛利的商人来了，这样懂吗？对，哥哥没有看到米甸商人，是看到以实玛利人，他们想以实玛利人要卖给他。没有想到，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卖，米甸已经把他拉起来，而且这个是半路偷来的，所以他们就很快就卖掉了，钱拿着就没事了。所以把约瑟从坑里拉起来是米甸人，那他们马上就卖给第二慢一点到的这个以实玛利人，好，卖了就走了哈。难道你看看哦，流便就到这么糟糕没有了？请问，如果是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其他的弟弟说：“我嘛不怎样，你知道吗？因为没有人知道约瑟怎么不见了，哦，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释了，因为约瑟的衣服留下来，怎么解释？所以他们就说：啊，他一定是被野兽，因为他在哭了，在让野兽听到了嘛，那个狮子听到就下来就把他叼走了，因为那里也没有看到血，也没有看到骨头，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啊，就是一定是被野兽。”拉走了嘛，那剩下这件衣服看起来也还好好的，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把杀一只羊，把它弄一点颜色，然后去跟爸爸交差。那他们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哥哥们都不晓得约瑟哪里去了，因为是被米甸人卖给以实玛利人，所以哥哥们实在是无辜啦，啊，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哦。然后后面就是说，米甸人不是把他偷卖吗？偷卖给以实玛利人。那以实玛利人就是再往下，以实玛利人呢，带他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又觉得这个很麻烦，刚好又有人出高价，就是米但人，知道吗？米但人来的，就他就再转卖给米但人。那米但人后来要到埃及前呢，又再卖给以实玛利人，另外一对。那以实玛利人再卖给波提法，这个就很复杂了哈、哦。就是说，圣经一直换人嘛。那简单的就是说啊，这两个人是一种人，刚才我讲的，这样阿德隆伯代价，这是太简单哈、哦、啊！可是哥哥们就要扛这个罪，就是你出卖，因为在以色列怀疑这个是违死刑啊，这把人家卖到哦，卖其他奴隶，这个是不可以做的、哦、特别是卖犹太人哈、哦，这个不可以的。那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拉比有试着用很复杂的方式去解释，圣经也都没有矛盾，然后。就可以说明这样子，可是这个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太复杂哦。好，第三个说法是叫做 documentary theory 哈、哦。这个我以前在讲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讲过，就是 JEDP， 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叫做文件论哈。哦可是叫 documentary， 现在有人就比较客气叫 hypothesis 哈、哦。如果 theory 是对他比较有信心，就是文件论哈、哦。documentary hypothesis， 这是研究圣经文学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是很大门的学问，完全从圣经字里面的文华文字。还有主题去分出来，发现圣经不是一个人坐下来从头写到尾，圣经的形成是经过一段长的时间，很多人写这一段那一段那一段，后来就有一个人很久以后就坐下来把他收集到的各种不同的传说就把它拼成一个著作，可是拼的过程有时候都倒尾咪啊，我们真的看到很多这种倒尾咪的地方哦。那其中摩西五经 就被了他们这样抽出四个来源。换句话讲，本来有四个不同的传统，后来有一个作者理论会，他觉得这样不好啦，把它弄成一个，就好像台湾史也许 有很多版本，有人就觉得说我们把它弄一弄，弄成一本完整的台湾史，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以后我们的孩子就比较有所遵循，可在弄的时候，万一这个写的跟那个写的不一样，他们就要想办法去 harmonize， 有时候没有办法，就会老瓜呢怪怪的所在。啊，圣经有很多这种地方，啊，他们根据这个地方来抽丝剥茧，来把它分出来哈。那这个 JADP 这个接是亚位哈，接就是本来的 Y 啦哈，所以耶和华版哈。一是 Elohim 神版，那 D 是 Deuteronomy， 这是生命记版 ，P 是 Priest 祭司版，哦，就是说他从创世纪的内容里面分出有四个可能的不同的版本，因为他们的内容主题很不一样，用词那个不一样，那其中 D 跟 P 比较容易分。P 就是那个啊，和尚版，你过来讲，就是宗教人士在写的时候，宗教人士他们会写，他们注意的是拜拜的时候要杀几只羊，然后事情要怎么做，因为在庙里面就是要教人家怎么拜拜可以嘛，所以有很多这种啊祭祀的资料，这个就是 P 版这样的，这是宗教仪式的这个记录。那 D 是法律版，这是律师版，律师在意的是说。我们的传统里面什么时候说哎，不要睡人家的老婆，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啊？这个规定是怎么样，就把这些法条记得很详细，所以摩西五经里面有一大坨东西都是记法条的，有一大坨东西是记拜拜的。那这两个弄掉以后，剩下就是两个故事，就是啊，以色列的南方的故事跟北方的故事。 你可以这样分哦，因为后来他们分成两国不是吗，南国北国，那南国的就叫亚卫，北国的就叫 Elohim， 因为南国南方的他们认为耶和华所呼召的人最后是犹大，就是从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再来十二个儿子当中，到底哪一个是拿到祖宗牌位啊？哪一个拿到神那个？我们念到这里会以为是约瑟，对不对？哦，约瑟是十二个当中最杰出，把全家族救下来，可是到最后不是，所以我们叫跌破眼镜，既不是流便，这是老大，也不是西面跟利位，这是老二老三，也不是约瑟这个很杰出的这个看起来表现很好，居然是这个视钱如命，这个要把地里卖掉这个犹大，后来他们叫犹太人，就是这个犹大族，那犹大族是被分到南边。南国就是那个大卫王那个王国，其他的主是到北边，那他们就把所罗门就把庙就盖在南边，叫耶路撒冷。换句话讲，这个就是政教合一，政治也在南边，宗教也在南边。那北方的人就很不方便，你要拜拜就是要很远，那时候没有高铁啊，对不对？那就要赶着牛，因为拜拜要献牲畜嘛，很不方便。那北方的国王也很担心。去久的民心就会往那边去，所以他们就在北边想办法弄两个庙，就说党家摆嘛，赶快。后来耶稣在撒玛利亚跟那个女人讨论，就是在谈这个处境。好，那南边的人说，宗教中心就是因为上帝跟所罗门说，这里盖我的庙，就是圣殿，就是在这里，所以那个版就叫亚卫版。那这个说上帝应该是全世界都在，哪里说一定要住在你那里？那个就叫 Elohim 版，这样懂吗？Elohim 就是神，至高的神哈，这个，那这个就是耶和华，我们翻成耶和华。那最清楚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每一次提到神，提到的是 Elohim， 可是第二章亚卫就出来了，而且是第二章第四节才出来。那你我们念就是。啊，神就是神嘛，管他不同名字。可是他们细节就是说，哎，不敢哦，哈。Elohim 是比较全世界的人的神，亚卫是特别是犹太人的神，这个神比较是种族神啊。啊，第一章到第二章就从 Elohim 变成亚卫 Elohim， 这个改变他们就分出来。 反正上帝如果用 Elohim 的那个是属于 Elohim 版的，因为他们在写的时候他们称神一定称 Elohim， 如果上帝的名字是亚伟的那就是亚伟版的，他们写神一定写亚伟，所以他们就把摩西五经根据提到上帝是哪一个就把它撕成那个和尚的那个庙的那个拿出来的法律的，这个比较容易嘛，律师跟牧师写的这个分开的，剩下的都是故事，这个故事不好抽，他们就用这个名字，所以就被分成 JEDP， 这样了解吗？就是对神的名字，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不同，后来他们讨论的，比如摩西的岳父名字也不同，就是在这个版的是一个名字，在另外一版而且很一致，没颠倒哦。那我现在用这个来解释这个哦，其实这样讲的话，这个37章这里面就是 J 版的跟这个 E 版的就变成两个不一样，有一版的是这个老大建立把它丢到坑里，另外一版的是说老四建立把它卖掉，懂吗？啊，他把这个放在一起，就好像两个兄弟都建立不一样。其实这是两个传说，那你可以猜嘛？说老四建立把它卖掉的，应该是属于 J 版的、啊，就是南边的，因为后来他要说明犹大还是比流便高明嘛，流便把它丢到坑里还是会死嘛，至少犹大比他人道嘛。而且自己还赚一点钱啊，当然是我们比较聪明啊，不管从哪方面看都做得比较好。那我试着把这个我来念一下哈，你们注意看了哈，37章从17节，我现在先念那个一版的哈，那你有兴趣的你就写说一版是几节几节，我跟你们讲几节到底是一版，我从一版的念完然后再念接版，你就发现说哦，原来他们是两个版凑在一起，所以现在才会产生矛盾，其实没有矛盾哈。好 Elohim 哈，就是17节的 B 啊，就是他们已经走了哈，那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就去追赶他的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好啊，他们就是这个，他们就是这个哥哥啊，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同谋要杀死他。这个是 A 一版哈，然后再来就跳到21节。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生命。这个是，所以呢，在一版里面呢，犹大没有出现，就是他们要把他同谋要害他嘛哈，要杀他。然后21节，流便就建议说买啦，不要害他了哈。二十一、二十二节，不要流他的血，丢在坑里就好。这是一版的建议。好，然后再来看二十四节，那他们就把他丢在坑里，那个坑是空的，就没有水哈。然后二十五节 A， 他们坐下吃饭，哈，举目观看，然后再来就跳到二十八节 A， 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所以呢，这样来讲就是以实玛利的商人没有出现，他们看到的是米甸的商人哈，然后再来就是二十九、三十节，那他们就流便就看到这个坑里面没有了哈，然后他们就再来三十六节，就是米甸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去了哈，这是一版哈。好，那一版的问题就是说到三十九章第一节就说以实玛利人，这个他们就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他们说三十九章第一节是 J 版，那他就没有问题。那一节在他们的里面就没有矛盾。所以一版的就是只有那个流便建立，然后他们就把它卖给米甸人，米甸人就带到埃及去，就没有了。好，那我们来看亚伟 J 版的哈，那就是十九节、二十节，他们就彼此说：“哎，那个做梦的来了哈。”然后说把他杀了。然后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看看他的梦怎么样。然后接下来就是二十三节，那约瑟到那边，他们就把他剥衣服，把他丢到坑里面去哈。然后二十五节 B， 看见有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哈，在这里就写以实玛利人来了哈。然后到二十七节，那在那里呢，犹大就说啊，不要杀他了，卖给以实玛利人。所以看到的是以实玛利人，那他们就。二十八节 B， 那这个米甸的商人经过这一句话就没有，他们就把约瑟拉起来，所以亚伟就是说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上来，这是哥哥们卖的，不是什么哦，这是他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然 然后三九节一节就是以斯玛利把他卖给波提法，那这个是一个说法。那看起来就是说，我要跟大家解释，就是说圣经是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其实你详细的看就发现说，里面有一些枝枝节节的，那有人就说这代表圣经是乱写的，根本我们不要相信。这个很简单，就是说你看自我矛盾有时候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放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同一个故事的那个传统，他们把它放在一起。这是文件说最近有受到挑战，因为完全是假设，他们就是从文字啊从文华去分析而已，但是这个没有直接的证据，就是直接你用这些学者去分的。那不管怎么样，让大家知道是犹太拉比在这里有很多的理论。第一个理论就是我说的那个应该叫做 Ibn Ezra，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这一个第一个拉比他的说法就是，其实米甸人就是以实玛利人啊，所以很简单的，就没有问题，你们自己找麻烦。那第二种说法是说，哥哥们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再卖给米甸人，那米甸人就卖给埃及人，这个是 Rashi， 这是目前的那个所谓主流解释啊。犹太的第二个拉比他认为哥哥们，我们中文的翻译是采取 Rashi 的，就是所谓正统的解释，是哥哥们把他拉起来卖给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卖给米甸人，那米甸人再卖给埃及人。可问题是，为什么39章说波提法是从以实玛利买的呢？这个更细的这个解释是这样就是哥哥们把约瑟卖给米甸人先来，那米甸人呢，居然买了，他们就把约瑟拉起来以后呢，就是发现这个人要带到埃及也是很麻烦，万一死掉就没得卖。看见有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他转卖给以实玛利人，那以实玛利人就再把他卖给米但人，米但人再卖给波提法。可是因为米甸人跟米但人在买卖的时候，他们没有到法院去写那个买卖文件，然后到波提法要买的时候，他怕买到那种水货，就是没有文件证明的，人家来讨人的时候，你就拢了去啊。所以波提法要求说，你要提供文件。只有以实玛利人是比较正规的商人，他不是跑短路，就是买了马上转卖那一种人，他有那个文件，他有跑去法院登记说，我真的买这个是我的。所以当这个波提法要求文件的时候，米但人手上没有文件，他只有以实玛利人给他的文件，所以他就把以实玛利人的文件拿给波提法说，你安心啊，这个是正牌进口的，不是水货。所以呢，这个四个交易当中有两个交易没有去登记，等于私下买卖，所以没有缴税，没有缴交易税的。然后以实玛利人有交税，所以后来在波提法人家问他说，你跟谁买，他拿出来的证件就是以实玛利人。这个是为什么到39章啊，中间是很复杂的，是有一些是私下的短路买卖，这个根本没有记录，没有收据的，那个不算，就找不到记录。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拉比呢叫做希奇楚尼哈。这个试着要解释为什么39章第一节又回到以实玛利人，中间不是有米甸跟米但吗？他的解释是这样好，那基本上。刚才我说的用那个两个分开的人，那个后面还有一些人我就不讲了。
那些人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背后有一个 agenda， 就是要不要把以色列人抹黑了？
就是以色列人很残酷，居然把自己的骨肉都卖了。我就是又到肯尼哈，就是那如果你采取另外刚才那个解释，其实他们有这样要卖他，可是来不及卖，就被别人卖掉了。
所以约瑟在埃及控告他的哥哥，后来他们不是走路来讨饭吃的时候说你们出卖我，他意思是说你们当时我被丢的，你们在讨论要出卖我，我有听到，虽然后来是别人把我卖了，所以他另外一次约瑟说我被偷，
这个用我们会讲，就是说他如果不用被偷呢？
因为皿蛋是用偷的来，那个不是他的，那是别人的弟弟，人家在哭，人家还没有卖，他看到他捞起来就卖掉，所以这里有一些小小的这个东西在那里面哈。好，这个是对于细节没有兴趣，觉得这个没什么哈。可是对细节有兴趣的人，我这样解释，你们可能了解说，看来没什么，其实背后就有圣经的解释的问题。那我们重要观念的时候，就会采取某种解释，为了怕你们会混乱，所以就把他们改成哥哥们，这样懂吗？可是这样一改，本来里面的复杂性就没有了，就变成是这是哥哥盘卖的。个人上我也是比较可以接受是哥哥盘卖，但是实际上。背后还有可以讨论，因为用代名词你就不晓得。一般来讲，用代名词应该是最接近的名词是代名词，不会用远的。一般来讲，所以从文法上来讲，是米甸人把约瑟捞起来偷卖，这样叫合理啊。但是这样就很麻烦嘛。比较简单就是以实蛮力，以实蛮力，所以他们就把哥哥们就把他捞起来，这就是以实蛮力，是同一种人。这个是我们要很麻烦，就是不想要出那种麻烦，就这样就可以了。反正就是以实蛮力人嘛，反正就是他是住在缅甸哦，这就是简单化的一个解释。
好，
那这样我等于是把我们349页第三的第一句话哈。刚好又有米甸商人经过，我稍微有详细的跟大家解释里面的复杂性哈。好，那我下面的写法是根据中文圣经的观念，约瑟的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中拉上来，20色克勒就把约瑟给卖了，所以当时的一个人的价格只有20色克勒，那10个哥哥们，所以一个人是2色克勒。2色克勒差不多都是一双鞋子的价格，每个人分到一双鞋子，约瑟就变成奴隶了哈。我们看阿摩斯8:6，耶稣被卖多少钱？好，所以30两银子还是30块钱哈。那约瑟是被卖20块钱，你大概可以这样讲哈。哎，这个就是色克勒跟那个快钱，这个我们还要去对看看他们那个等值的问题，你讲的没有错哈。好，阿摩斯8:6哈，这个就是这样，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血换穷乏人，把坏的麦子卖给人。换句话讲，这个就是我讲的，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面，钱比人重要，所以一双血的钱就可以把一个人。卖了，大家了解吗？就是人命不值钱啊！哦，就是用银子用一双鞋价钱，然后还要把坏的麦子卖给人，这个就是在骂那些生意人，就是不择手段，为了赚钱什么都敢做哈，连人都卖哈。那好，我们再回来看讲义，米甸跟以实玛利在这里好像是混用，就是好像不清楚。下面我就有稍微写了一点，我今天跟你讲的是更详细，我昨天晚上就去查到底犹太人怎么看这一段，就查到一些拉比的名字，所以这个是比较细的。当时我在准备的时候只有说这里有一些问题在，所以呢有一些拉比就主张米甸人跟以实玛利人是出兵的，他们一起做生意。对对，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我跟你讲很好玩，就是说那个米甸人是生意人，以实玛利人是工作的人，以实玛利的人呢，他们是计程车出租的，以实玛利人是养骆驼的，然后生意人一般不要买车，因为没有好处，他就是租，所以米甸要做生意的时候，就跟以实玛利人租骆驼，那骆驼不像计程车可以开走，要有人拉着骆驼，那所以要租骆驼就要连这个以实玛利人一起租，这样懂吗？他就负责把骆驼从这边拉到那边，那种赚钱。好，那生意人就坐在骆驼上面，所以做生意的时候，最后买的是米甸人，可是实际上跟人家签名的是以实玛利人，因为他是在地上，他跑去做这个。所以这个解释就是说，一个叫做 ultimate author， 一个叫做 intermediary act。比如说，这样讲了，就是我。是和平教会的主任牧师，但是我们忙事情很多， 那现在有一个建商要来做我们这个冷气改善工程，他要签约，可是我在开会做别的事情，所以我就跟美业主任说，说我的印章在那边，你拿着，你去跟他签约，这样懂吗？那美业主任就拿着我印章，然后就盖章签了进来的。所以你可以说，这个签约是我签的，因为是我的章。你也可以说是美业签的，因为上面没有我的手印，上面有的是美业的手印，这样了解吗？我是最终的主权者，那他是我托他去把这个事情办的中介者，这样懂吗？所以当你说是米甸人或是以斯玛利人都可以，因为米甸人是最终，可是真的把约瑟拉到埃及的那个市场去卖的是以斯玛利人。主人交代他的，我走你的家，你需要把我家来处理，我给你放老爹家。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说，所以拉比真的是很。你会听到拉比这是很 picky， 就是很细的地方，要把解决这个矛盾就是
好。好，然后一个是他们两个就是一起经商混在一起。那刚才我已经另外一个解释，缅甸人是商人，是玛利人是猪肉头的，在地上跑的，一个是坐在上面然后又有拉比说。约瑟是被哥哥卖给米甸人，米甸人再转给以斯玛利人，最后以斯玛利人再卖给波提瓦。可是中间还有一个叫做米旦的，
这个还没有解释，
所以中间有一些转手那犹便就不在场。好，我们看讲义37:29，有拉比主张，犹便假装到别处忙别事，为什么呢？就是他在那边想说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弟弟趁着太阳黑的时候把他救起来，没有想到他躲到旁边在那边计划的时候，犹大就直接把他卖掉，这个就是他就不在场了，他就不在场那他以为天黑的时候他可以趁着兄弟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把约瑟救出来，然后把约瑟送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爸爸面前有一个犯了一个大错，他跟爸爸的小老婆上床，这个是乱伦。这件事情约瑟知道当然不高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不敬呢？所以犹便在爸爸的心目中就是已经有污点。因此犹便有机会，就希望如果这一次有成功把弟弟救回来，就可以将功补过。就是说对爸爸来说，我对你是重，那时候是一时年轻，那搞不好是小老婆色诱我，就是我把持不住，就是还可以想要弥补跟爸爸之间的这个问题，好像没有成功，因为他弟弟不见了。
好，
所以呢，他到晚上呢，他摸黑到坑边，那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没有电灯嘛，
月色，帮他点。睡着了吗？
叫了半天都没有。
后来用火一看，糟糕，是不见了啦！
这一下他吓坏了，因为他本来的计划是要捞回去将功补过，这下人都不见了。
那有什么？他跑不出来啊！
没有人拿那个那么深嘛？
死掉应该有尸体啊！
所以要怎么办呢？
准备要杀。
所以他就跑回去跟他的弟弟说：“怎么办呢？”然后他很害怕。然后害怕的时候，他们就会湿衣服，很伤心。
37:29，这里有看到，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
我们碰到很伤心的事情，我们是浅磨砂，我们是把麻弄一点在这里，或是穿在身上，代表伤心。他们的做法是把衣服撕破，这个是不同的表示，很痛苦、很哀伤的一种文化不同的表达。那这个。撕裂衣服代表哀伤，我这里有一些 reference， 我们来看一下37:34。你看那个雅各，他们回去跟他爸爸很老的爸爸说：“我们在路上捡到这一件衣服是谁的？你看看。”雅各一看呢，就撕裂衣服，就是找，就是他自己做的衣服嘛，一看就知道这是约瑟的衣服，跨国国都是血，那当然这个叫做间接证据。有物证，可是是间接的。人家如果设计的话，就被骗。他是被骗的。法院判案的困难，就与间接证据就判案的话，就有人被冤杀了。江国庆被冤杀，一定是当时在军方的法院找到某些间接证据，然后就把他枪毙掉。那现在我们不是有 DNA 吗？有那个更细的证据的话，现在他根本跟案无关的时候，爱的细节。
这个是一个问题，在这里是一样，就是证据很充足，不是没有证据哦，就好像那个 Osero 那个手帕，懂我意思吗？对，有很多故事 Osero 不知道啊，可是手帕是证据啊，这是他给他的老婆的定情物啊，为什么在这个军官的房间出来？所以我们这一定有问题啊，对不对？这个手帕怎么跑去那个男人的房间呢？那问题就是我老婆有问题，可是实际上不是，他是被陷害的。这个没有直接的证据，用间接的证据判，就是奥赛罗，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怕的那个情形。啊，在这里也是一样，雅各就白哭了，对不对？哭得伤心的要死，根本没有啊。他儿子只是被卖去当，后来变宰相啊，不晓得。可是这是撕裂衣，我们看44:13，创世纪44:13。好，这个是那个他们去埃及，这个以后会讲，他们去埃及讨饭吃，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是约瑟就把他们的钱，男女的钱又换回去，然后让他们去。去了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约瑟就把他的一个杯，很贵的金杯，藏在弟弟的那个包包里面。哇，这下头严重，这个又是栽赃，知道吗？约瑟用栽赃方法要逼他的哥哥表态，他们现在有没有学会爱护弟弟的哥哥？因为以前他们是把他要杀掉卖掉，他心机很重，他很复杂的方法啊 ，test out 哥哥是不是真的，上次是有后悔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把这个放在弟弟啊，这些哥哥太惨了，因为有一个弟弟被他们搞弄，他们搞不懂到底是就不见了嘛哈啊，现在这个弟弟又这样子，哇，回去跟老爸怎么交代？所以他们就撕裂衣服哈，这个就是。我们看看那个第44:13下来，就是这个约瑟的那个设计的哈。哎，这个叫做什么？是叫雅安吗？我不晓得，应该不是了哈。最近不是检察官抓了很多那个都是抓到钱，那个揭露抓到500万，那个抓到几千万哈。那这个就是说，知道以后你然后就不动声色，我不知道这个在道德上有没有问题、啊，就是让你心心通通的偷听，手上有钱，他们说养安这个不道德，我不晓得，可是不养安的话一抓没有用，就是没有证据，都不代理哈，所以我不晓得这个再问那个检察官看看他们怎么处理。好，那你看看哦，好，往上一点哦，好，就把他追了，他们已经跑了哦。就是那个杯啊，这是约瑟栽赃的了哈。然后就说，我们给你们十万啊，我们没拿你的钱，你给你们，为什么偷呢？那这样做这是不好啊。那他们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啊。约瑟他们，那他说我们口袋里看见就是多，拿回来还，我们怎么可能偷呢？好，这个公公短小了哈。第九节，你仆人中无论是在哪里搜出来，叫他死。所以死这句话不要讲太快了，因为那我的心有点狂，那结果后来是这样，不晓得怎么办哈。我们就做奴才哦，这个讲的好像拍胸膛。家家说好，就照你们说的话，在那里搜出来就做奴才，其他没罪。所以这个说不必死，做奴才就好。你们呢？回家，让他们去面对老爸。结果。他们就赶快把口袋卸下来，打开然后就从长的，这杯竟在便利亚米的口袋，便利亚米是白口梦变来，有这种事情呢？你看他们就撕裂，他们叫惨了，对，这是悲惨哦，就驼子抬在炉上，就把那些晃米的又回城去了，然后就回去跟约瑟哭啊，那就哭得很伤心，就是跟约瑟说啊，不可以的。然后后来犹大就出来说：“我做担保，就是说我给你官，让这个弟弟回去。这里等开始要显出犹大将来可以当领袖的那个领袖，就是敢担代价，不是出了事情就不沾锅，都是别人的事，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不回去了，因为我这个弟弟不回去，我爸爸会死掉，我爸爸会死掉。上次他是说把他卖掉，我们一点钱。”所以犹大是坏，可是犹大在学习，在成长。这个人上帝就可以用，了解吗？
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一次的失败，你就会反省，你就会成长，上帝还是可以用。这个犹大的故事，我们下一次38章就会讲他的故事。他其实他在前后面不太好，他在男女关系也不太好，他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可是他后来成为领袖，这是。所以你看他担保，他说我曾经跟我爸爸做保，带不回来，所以就我给你做保了哈。这个不过就爸爸会死掉。好，这是后面会讲的故事。我们看民数记14章第6节。好，这个是他们那个这个就是那个他们应该这样讲哦，应该是柯文哲民调赢了以后，李秀仁就说他凭什么可以选了，对不对？当时我们在为台湾坐牢，在为台湾，你在哪里？因为这些叶医生啊，哦，那些松歪歪啊，那我们这么辛苦打下了这半片江山，这一次有机会赢的时候，你这个小子，这个白的白目的，应该是白目的哈，你跑出来乱怎么乱嘛？你什么都没有，那你出来只会把我们的绿的打垮，就是把我们一些票据，对不对？那民进党的党格在哪里？国民党这种事情都很坚持，所以李秀仁很不爽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哈，这个摩西不是带了一些人出来吗？其实也跌跌撞撞哈。那现在摩西好像是在以色列当中好像是民调最高了，哦。啊，当然有一些人说，哎，如果问家族谱问什么，我们都不用比你差。那12支派，那凭什么是你摩西啊？而且你还是内己不避亲呢、啊？你上帝选召你，就把你哥哥弄起来当中心圣院长哈。你一家包的，这起码应该大家都有机会，12支派的人大家都来，这才是啊，这不是你当然不高兴。啊，摩西跟亚伦就说：好啦，既然你们这样不爽，我们这个哈，反正这个也不是你们选我的啦，我是被上帝派的嘛。那我们来问上帝说，是我们自己想办弄，还是上帝要我叫我哥哥？啊，这样你有问题你不要骂我啊，你骂他、啊。然后就说我们到上帝面前来，那上帝说哦，对不起，上帝就晓得，他们就不去。他说不去这个怎么解决？那 后来摩西就说好，很简单，你们不是一组有一个组长有一个拐杖吗？那个拐杖的名字嘛。组长的拐杖拿来，我们把它放到会幕里面去，也有在那边。看来是拐杖歪呀，拐杖不会歪呀，拐杖一定是扯来一根细呀。那个就是说已经死掉没有东西，坏牙那个就是超自然，就是这是神迹。坏牙那个就是耶和华选的支派，这样可以吧？他们说好啊，那你不如作弊哦，好，就是12个拐杖。放到帷幕里面，第二天起来，亚伦的拐杖花芽，还不止花芽，还开花，还结果。这个不，这个笑话，一个晚上，如果长一点点芽就不得了了，代表他有生命嘛？神给这个拐杖生命，开杏花，啊，够平安家还结果子，大家一个好。然后摩西就说 ：“OK。”每一个人拿香炉来，既然你说你要服侍上帝，大家拿香炉来。那么每一个组长拿香炉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从天上降火，全部烧死，全部烧死。他们已经有百姓的基础了，百姓当然吓坏了。哇，糟糕，这次又踢到铁板，又搞错了。耶和华真的脾气很坏，全部烧死掉了。那些香炉就变成灰铁在地上。摩西说：“捡起来。”敲扁，包在那个祭坛上面，给以后的世代看到这个祭坛说：上帝的事情不要随便抱怨，不要随便计较。你有事情跟上帝讲，但是不需要用这种群众的力量要来做什么事情。所以啊，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大家说超高。刚才在抗争的时候，我站在那个学院那边，大家懂吗？我
站在水那边啊，现在事情结束了，然后警察来要约谈的，听说171个这样子，就被约谈了，吓坏了，所以这些老百姓都站在那一边嘛，就是被约谈的嘛。好，这个就是那个刚才讲那个账有没有？好，我们看14章第6节。或者是另外14章。好，他们就是在那边抱怨哈，说啊，我们要死掉了，要死在旷野哈。那我们第一个首领哈，这个是另外一个好往下。那摩西就伏在面前哈，那他们就。窥探，这是另外一个窥探地的人当中，嫩嫩的儿子约书亚跟耶户尼的儿子加勒就撕裂衣服，说不要这样。这个是第一次，他们去探那个地方，然后回来以后，大家都同意那个地方很好，可是不同意的是那个地方的人很凶，这个不同意。那摩西跟那个什么的约书亚跟那个加勒，他两个人说。因为上帝比他们大，所以他们的凶没关系，我们会赢。可是另外四个说：“你不要这样讲，这个我们像蚱蜢一样，他们像巨人，鸡蛋打石头，一定会死。”所以他们大家都不同意。然后那个他们就把衣服往下一点。这个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因为讲的意见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大家就说把他打死。把这两个打死，这样就没事。这个义者被打死了，就是不同声音的把他打死哈。那两个人就说不是这样，那结果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那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在旷野就多了40年哈。那这里说的那个撕裂衣服，就是那种很痛心的，就是说上帝把我们带到这里，应该可以进去的。由于你们不相信上帝，所以今天就很凄惨，要到旷野去流浪40年。好。我们看约书亚第7章第6节，这是另外一次的失败，他们也是撕裂衣服。约书亚第7章，这是一个人害死全部落，叫亚干。我记得我小时候去那个，背圣经考试，就背了一句话，就说啊，甘心他能给阿姆，这是我们小时候为了教我们背圣经的故事，就是亚干为了贪的一些财物就犯错，结果上帝说敌人的财物都可以拿，都要毁掉，他就拿了一点点啊，藏在他家里一些漂亮的衣物啊，一些金饰啊，结果又不高兴，他们就打败仗。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打败仗？因为我们进来会打败仗。”耶和华说：“你当中有一个人偷了东西，跟他说不拿他拿。亚干藏着的原因是，那就是从他们抽签的，所有人出来，12支派抽到那个支派，再抽到他的家族，再抽到他的家，最后抽到他，抽到几只逃不掉，他就承认说：‘啊，我只是一时那个。’”迷糊，偷了一点项链，偷了一点衣物，就埋在那边说：“我交出来。”上帝说：“不行，你要付代价，因为为了你，他们死了很多人，这是第二次打仗就被打得很惨，所以上帝没有让他们把他打死，地就打开，把他们全家的帐都下去了。”那这个是。但是为什么这样？后来他们是把他石头打死，可是那个。这个地台是另外一个故事，现在混在一起，所以我看我需要退休了。我们看约书亚第7章第6节，看那个第六节。他们打败仗以后，约书亚就撕裂衣服以色列的长老灰撒在头上，所以除了撕裂衣服，还要把灰，头混灰土把它撒在头上，这个是代表悲哀。哀哭在很大的痛苦下面，他们的表现，他们的文化表现，我们台湾人好像没有用撕裂衣服表示，他们是用这种方法。我们看4世纪11章35节， 诱惑他。啊，这是一个讲话讲太快，后来后悔不及的哈。这个诱惑他是一个将军，是一个领袖，他很勇敢，他去打仗，他打赢，他就跟诱惑说：“我这次如果赢的话，回来第一个跑出来，我就献祭给你。”这个讲太快，他万万没有想，第一个跑出来他女儿。他女儿拿着灵骨跑出来跟爸爸说：“欢迎你爸爸平安回家。”他说：“我女儿啊，你怎么跑那么快？让那只猫跑比你快也好，让那只狗跑比你快也好，因为我跟耶和华已经发誓，我如果打胜仗回来，我第一个就是献祭。”他女儿说：“爸爸，对不起，你已经这样讲，就要这样做，所以你就要他爸爸给他几天到山上，为他自己还没有结婚就必须死掉，哀哭。”这个在以色列历史留下一个悲哀的那个故事哈，那这个爸爸就很痛苦哈，那他就大声哭啊，就撕裂衣服，哀哉我的女儿啊，我很难啊，我已经开口，所以女儿就说好，没关系，既然开口，而且耶和华让你打赢，就应该这样做，让我去哭两个月。那所以后来以色列这么一个例子，就是每一年有一些女孩子山上去做一些仪式，是纪念这个女儿。为了孝顺他的爸爸，为了不要让国家受到亏损，他牺牲他的生命。那这是爸爸那时候讲话讲太快。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1节，好，这个是扫罗。扫罗最后被敌人要打死的时候，他受伤，他很痛苦，那这就是涉及到安乐死的问题。当一个人痛苦死又死不了的时候，知道被敌人抓去就是会被凝住，所以他宁可自己死，可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请他的帮他拿武器的兵说：“你把我杀死，这是安乐死，而人家帮他。”可是那个兵不敢，因为他是国王，后来他是自己拿刀子自己就自杀，他就伏在刀子死。那个兵看到他死，那个兵也自杀。那这个大卫听到呢，就撕裂衣服，很痛苦。虽然他扫罗是要杀大卫的人，可是他还是弄到他是一国之王，他就撕裂衣服，就很痛苦。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31节。这是大卫的将军啊，想办法把那个扫罗王的将军呢，因为那时候啊，扫罗死了，可是扫罗还有势力，他的将军就很纳闷，就是说将军就起来当王，就跟大卫对抗。那大卫这个时候有没有办法把对方的扫罗的将军也收纳来？那其中有些将军其实是很好的，他想收纳，可是他自己的将军就有一点耍阴。因为对方的将军比他厉害，万一进来的时候收编了以后，他可能就会变成副将，所以他就把他谋杀。这个也是很可怕，就是为了这个利益，就好像说公司要整并的时候就讲这个问题嘛。因为整并的公司大部分是会被溜，可是万一里面有很高强的人，这个老板会把他留起来。可是原来在这个位置的人就会被下去，那这个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我就想办法让你进步，或者是怎么样，有一点这样的意思。所以第三章啊，往下。就这个约尼亚尼尔是一个很好的，可是约押是大卫的将军，就把他谋杀掉了。那大卫知道以后就撕裂衣服，那在约尼亚的关前哀哭。他用这样做，第一个可能是内心真的这样，第二个就是痛失一个人才。第二个是他如果不这样做，扫罗王朝那边的就是危害啊。任何国家都被他谋杀，这样的话我们不如站起来跟他对抗，国家就分裂。所以这是我不晓得，我宁可解释说大卫是真心的，认为这个约押不应该这样搞。好，那13章，撒母耳记下13章31节，这是大卫的儿子叛变，想要抢王位，可是这个亚撒龙呢，又有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妹妹是很漂亮，他的大哥叫暗嫩，这个暗嫩呢就爱他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然后就装病，
要这个妹妹拿饼干给他吃，结果就强暴他。啊，这个妹妹就很伤心，哭着出去。他哥哥看在眼里，这个同父同母的哥哥亚撒龙就说：“啊，这笔仇要报。”就有点像那个事件的故事一样，就是自己妹妹被人家那个凌辱。这次是凌辱，这个还不是也有讲，这个是凌辱。而且很奇怪，他跟他发生性关系以后就恨他。我跟你们讲过，就是男女的关系很奇怪。如果不是在婚姻下面，一旦发生性关系，男人就会说这个女的大概不是太好，不然怎么会更换关系？虽然是他要的，可是他真的还没有结婚，那代表你这个女的对这个就是有问题，就是很奇怪，没有要到就要的要命，要到以后就开始瞧不起。这个我们叫暗嫩心态哈，有这样的心，所以暗嫩是要到以后就把他赶出去。那这个妹妹就更难过，这个公主就无路可走，就一路哭一路哭哭回家。这个哥哥就下令人要杀他大哥，可是在宫里面不方便嘛，他就利用一次那个大丰收的时候要请客，请所有的王子到那边去，就跟他们把大哥就宰了。这个亚撒龙是很狠哈。那13:31哈，那就是亚撒龙的仆人就把暗嫩杀了哈。那我们的众人，他没有杀全部，他只有杀一个。他们还在路上轰声传到大卫，那他轰声传出，这个轰声的时候就会砰砰砰了，就是全部杀掉了。哇，一个没有留下，国王就撕裂衣服躺在地上。后来亚撒龙被杀，大卫还是撕裂衣服。这老悲心哦，所有的孩子都是心上的肉了。虽然做坏事，虽然很糟糕，这是会很痛苦的。我们看。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哈，下一次我再讲。我们讲到这里，就是说这个今天我们讲了一点点哈，就是那个约瑟被出卖中间有复杂的那个故事，看你们接受哪一个解释没有关系。另外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要情绪稳定以前，我们要小心。我们看到的是间接证据还是直接证据？不小心恐怕事情会很复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约瑟这个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很会做梦，可是我们看见这些美梦要成真，是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磨练，还有一些痛苦的经历。主，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这一生有从你来的梦想，也帮助我们愿意付代价来让这些梦想成真。我们看见约瑟很单纯的跑去探望他的哥哥，可是哥哥内心的嫉妒却让他们下狠心下手，把他丢到坑里，把他卖给别人当奴隶。主耶稣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人有人得到比我们更多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羡慕，但是不要嫉妒。那我们会为别人的恩典一起来向你感谢。当我们拥有恩典的时候，我们担心可能这个别人会来抢走的时候，帮助我们不要捕风捉影，随便有一点点蛛丝马迹，我们就下结论，像奥赛罗一样。我们今天下午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就上帝的保守。下午这里婚礼。求神祝福这个婚礼，也祝福今天结婚的新人，让他们这一生真的是幸福美满。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谢谢。